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你的面前，请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了解你今天跟我们要说什么。阿门。好，那今天我先要给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自己思考一下。其实你们为什么信耶稣？你们希望透过你们的信应该会得到什么好处，还是什么结果？为你们自己心里面想一想，你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天来教会，或者每一天为什么打开你的圣经？你们应该透过这个动作希望会得到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信耶稣，我去教会，我现在应该要得到什么？这个问题也不是意外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老的问题。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他们跟随耶稣几年，然后最后还是一样问耶稣。彼得在马太福音19:28，彼得也会说：“哎，耶稣，那我们已经放弃了那么多跟随你，那我们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所以一样的问题，也是耶稣的门徒说的，所以应该算这个好的问题，是吗？我们会看到。所以但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想法，彼得说：“哎，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我们付那么大的代价，那我们现在应该会得到什么好处？”那耶稣他回答什么？其实他给他们一个双重的答案。一方面，耶稣先会给他们一个安慰，另一方面他也会给他们一个提醒。那先要看耶稣的安慰是什么。耶稣的安慰是在马太福音19:28-30，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看看着我的人得福，真的人子来看着我的就是想看以色列的就是看着我的人的人就是看着我的人就是看着所以这是耶稣先给他的门徒的回应。其实你们看得出来，28，其实是特别是指的那个12个门徒，告诉他们你们一会会审判那个以色列人。但是29-30这个部分好像是算给所有的基督徒们，也是包含我，包含你们，会说谁为了耶稣放弃什么，不用担心，他应该会很丰富的会收到，而且会拿到那个永生。所以这是耶稣第一个答案，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安慰。因为门徒们说：“哦，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我们可能也会像我们为了耶稣做了那么多，那现在得到什么？”首先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会收到的很丰富。你们跟随我，虽然可能世界上有一些痛苦，但是你们可以相信，我知道，而且我会给你们很丰富的。”但是接下来，马太福音20，好像耶稣的答案会继续。其实我们常常会看不出来这两个事情是有关系，因为现在是20开始。但是我们要记得，那个20，马太写他的福音的时候，他还没有加这个数字，他还没有说我现在开始20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后来人在加的，因为要帮助我们在读经比较容易找到东西。所以本来这个20的内容其实直接连续那个题目，我们也会看得出来，这个因为那个20第1开始是因为，那这个因为的意思是 这个字如果看希腊文，它就是这个这个内容跟见面的有关系，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有独立的内容。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二十章第十六节，它的内容跟我们十九章最后一节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会看得出来两个一样的结束，那这个也是代表这两个东西是一起的，要一起看的。所以耶稣先给他们安慰，不用担心，但是接下来在二十章给他们一个提醒，那这个提醒是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那我们要一起读，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经常做的人经常做工，所以这是耶稣告诉的一个故事，所以不是这样发生的，但是他教这个故事因为要教他的门徒们一个功课，也要教我们一个功课。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马太福音常常会出现的题目，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所以耶稣要教他们天国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故事其实很清楚，里面那个家族应该是神，然后那个葡萄园这个是神的国度，那些门徒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也很熟，他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在那一些先知的书，葡萄园真正使用的是代表以色列或是神的国度，所以他们听到应该马上知道、哦、神的国度。那这些工人他们是谁？他们应该是耶稣的门徒，也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个工薪那个薪水这是什么？其实这一千那个银子，那个时代一千银子就是一千的薪水，所以如果你一天工作拿到这个薪水，你可以活着，那这个就是代表我们的永生。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而且很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也没什么意外的，有一个葡萄园，有一个家族，然后他工作有很多，应该是葡萄刚刚熟，所以他需要很多工人为了要收他们，所以他早上去那个市长，在市长就找工人，这些工人他们在那边都等一些主人要找他们来工作，所以这些家族他找他们来工作也跟他们答应，好，你们来我会付给你们一钱银子，所以你们来这边我会给你们够的薪水。那这是早上发生的，然后那一天好像工作很多，所以那个家族他是下午中午又是去那个市政又是找工人，但是这一次没有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会赚多少钱，就跟他们说应该要付给你们，我会付给你们，所以找他们来工作，然后故事很正常的活下去。那下午跟晚上 他又是去招这些工人，所以最后是应该是下午5点，所以下班之前一个小时还是要去那边招一些人来工作。那到这边都没问题，都我们都会了解，都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为他工作，有的人是早上开始工作了可能10个小时，有的人是下午才开始，有的人甚至晚上才开始工作1个小时。那他们都一起工作，晚上领薪水的时间到了，那个家族他特别安排先给那个最晚来的薪水。然后很奇妙的事情，这边是意外开始，耶稣应该特别做这个为了要让他们思考。那最后来的人跟最前来的人薪水都一样，所以没什么差别。工作整天很热很累10个小时的人收到1个银子，很晚来1个小时的人还是收到一样1个银子，一天的薪水。那这些最早来的人他们变成很生气，照那个家族跟他们说这样不公平，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被骗了，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接受收到一样的薪水。那我们在这方面那个家族他会给他们一个回应，给他们3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看这3个问题，我们应该也会看得出来耶稣要教他的门徒什么。所以你们还记得这3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你与我降定的不是1个银子吗？所以我给你们的薪水不是我们是之前答应的吗？第二个问题，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的吗？所以这是家族说的。然后第3个问题，因为我做好人，因为我有恩典，你们现在生气吗？为什么生气吗？或者我们也可以放这些问题简单一点。第一个问题是，你忘记我的应许吗？我跟你答应我应许给你一间工作1个银子，为什么现在生气？都 OK 了，都正常。第二个问题，你不能接受我的主权吗？我是家主，你是工人，你不能接受吗？然后第三个问题，你不懂我的恩典吗？那这第三个问题，你不懂我的恩典，这个应该是耶稣要挑战他的门徒。所以回到我们刚开始那个图片，门徒他们问我们放弃那么多那么辛苦的跟随你耶稣，我们现在应该会得到什么？那耶稣先会确认，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会收到很丰富的。但是那个上面的部分，这个丰富的结果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功劳，还是因为你们提供什么吗？所以这是20章的提醒。20章的提醒会怀疑这个关系，我们受到恩典真的是因为我们做的什么吗？所以我们发现忍受神的恩典不容易。你们也看得出来，我用忍受这个字好像跟恩典有一点矛盾，为什么恩典要忍受？但是最早开始的人他们真的要忍受神这个恩典，因为他们就受不了，后来的人还是会受到一样的薪水。其实我们在那里所以忍受神的恩典不容易。我们在教会一直会说唯独恩典，但是我们真正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个唯独恩典的意思吗？其实我想不容易，因为我们人生 当中什么都是交易，不管是我们的薪水，我们为了我们的薪水要工作，或者为了我们的爱情要努力，如果要太太还是先生爱我还是要努力一下，或者如果要跟美国有一些贸易的协议，还是要吃美国的猪肉。所以我们生活的经验从开始到最后都是那个交易的想法，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应该要付什么，这个从小都会开始。如果你们自己有小孩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们怎么会教他们？常常应该还是你要乖乖的做功课，你会受到什么，可以看电视，还是你会拿到100分，我们会给你什么礼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生活从小到大的经验，我们应该要付什么才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说你们都知道这个台湾人的俗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应该要付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知道，我们的生活什么都是交易，我付什么，我拿到什么。其实然后我们来教会，我们信耶稣之后，这个想法不容易改变。所以我们来信耶稣，其实我们常常还是有这个想法，都是交易。所以现在知道神要给我恩典，那我应该要做什么。那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可能是宗教改革之间，那个时代的天主教可能比较强调你们要做一些善行，要做好事，那才能到神的恩典。但是都是那个教义的想法，我要做什么。那马丁路德出现说，哦，这样不对，你们有信耶稣教好了，那这样当然是对的。但是后来的基督教常常还是辩证，哎呀，你的信还是一个你要努力做的事情，你先要做什么见证，还是我才能接受你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突然我们还是有一样的想法，我们要付什么，我们才能得到什么。或者我们可能敬主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接下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还是要很努力的做领袖，要读经，要做很多事情，要传福音。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可能宗教改革之间可能是预付，我们先要付什么才能得到。但宗教改革之后，我们真正还是有那个补付的想法。哦，我现在拿到了恩典，我们现在还要很努力的付钱，付做了功劳，我们才能最后也还是会得救。但是这样的想法，神的恩典真的是这样吗？是交易吗？我们要付什么？不管是预付还是补付，或者是不一样吗？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想法。好像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比方说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经。唯有基督在我们的罪的时候为我们死。或者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经。就如圣灵在基督里宣传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经文，好像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神的恩典已经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还没有活着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然后连世界还不在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要跟随他。所以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神他已经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想法好像有一点破坏这个教义的想法，所以我们还不能付什么，神已经什么都要给我们的。然后这个也是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天国那个比喻，今天读的那个经文的提醒。其实你们都会以为都是教义，但是这个不对。对的是神什么都要给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他会给你们，因为你们那么厉害为他坐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听耶稣的提醒。你们都知道耶稣跟孩子们这个故事，耶稣跟门徒们说，或者是跟所有的人说，如果我们不是跟孩子们一样会接受天国，我们就不能进来。所以这个接受，如果看清楚，这个是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要接受。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我的讲道什么都忘记了，OK 了，但是这一件事晚上可以练习一下。神的国度只能接受不能传得。所以神的国度只能接受不能传得。所以这个要记得。所以这个是耶稣今天要给我们透过这个故事的提醒。但是如果神的恩典不是交易，那他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个交易的想法，其实他的恩典是他我们还不能做的什么的时候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他的恩典。所以什么都要靠他的爱，要靠他主动的 的护照。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比喻，这个故事，这些工人他们最基本的条件，为什么他们可以拿到那个薪水，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多么辛苦？没有，好像他们的工作的辛苦是多长还是多么辛苦，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家主他先招了他们，他招了他们，呼召他们来工作。如果他没有招他，如果他没有呼召他们，他们也不能拿到薪水。那最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被呼召，他们跟着那个家主，然后他们的工作是多么辛苦，这个好像不是影响最后的薪水，这个不是决定神的恩典。那门徒们其实不好意思，所以这是耶稣要教他们。那门徒们其实他们一样，耶稣提醒门徒们，所以他们为什么跟着耶稣，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跟着耶稣。如果你们打开圣经，比方说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门徒们跟随耶稣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决定或是他们有选择耶稣，其实他们还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渔夫，他们还在海边或是湖边还在工作，耶稣经过呼召他们，你们也要跟随我，然后他们就跟随他。或是接下来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耶稣又是经过那个马太，就写了那个应该写了马太福音那个人，他还在工作，他是在路边在那个税关上收人的税，耶稣经过呼召他说，哎，你要跟随我，他就跟随耶稣。所以门徒们他们也一样，他们不是跟随耶稣因为他们自己好厉害的决定还是付什么才可以跟随耶稣，没有，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先呼召了他们。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的意思。然后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跟随耶稣？因为我们那么厉害，思考好了我们要跟随耶稣，没有，应该是也是因为耶稣呼召了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碰到耶稣的福音，透过耶稣的福音我们也收到那个呼召，然后说，哦，我跟随你。所以这个都不是那个交易的想法，我先要付什么我才能得到什么。然后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新约的圣经，我们也会看经主会看得出来，比方说彼得前书5章10节，也会说上帝曾在基督里找你们。所以这是保罗的提醒，他在基督里会找我们。或者以弗所书第1章应该是第4-6节，我们已经读了，在基督里宣宣了我们，但是接下来又是强调耶稣鉴定我们借着或者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要当他的儿女。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主动要选择的，是他选择，他呼召了我们。而且腓立比书1章6节还是提醒我们，神他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他好的工作，他一定会做会完整这个工作。所以圣经一直会提醒我们，不是我们选的，是神选的，他的恩典先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跟随他。你们现在不要误会，当然我们要信耶稣，这个也不要误会，我们当然要信耶稣，要跟随他，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教义，不是这样，哦，我现在很努力的信他，我才能得到他的恩典，不是，因为他已经呼召了我们，因为他已经要给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很被动的就接受跟随他。因为记得神的国度不能只能接受不能赚得。那在我们的比喻当中，其实这些比较早来，哎呀，今天这个东西有点慢，不好意思。所以那个比喻当中最后来的工人，他们很清楚都是那个家族的恩典，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工作一个小时而已，我们应该不配得那么高的薪水。但是比较早来的人，他们有一点忘记了这个， 但是最后的人，他们就知道所有的都要靠神，那个家族的恩典，所有的都要靠神的恩典。然后耶稣也在福音一直会提醒，一直会说，他为什么来？他不是来为了要造那个义人，他来了为了要造罪人，他来了要造那一些没有自己的资格的人，他造了这些不能负什么的人。所以如果神的恩典会交易，他会来造那个义人，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交易，那他造了那个罪人，他们不能负什么，他还是造他们。然后我发现我们 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 很清楚，我们第一天当基督徒，我们可能比较清楚，我们都要靠他的恩典，不能靠任何我们自己 的功劳。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故事，最早来的工人，他们开始比较，他们比较他们的薪水跟最后来的薪水，觉得哎呀，我们比他们更辛苦，我们比他们更努力，我们应该更配得更配合那个薪水。那这个很奇妙，因为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薪水也是靠那个家族他早上去找他们，如果他早上没有找到他们，他们也没办法那么做这个服侍这个工作。那门徒们他们好像一样，他们本来也没有资格，他们本来是那一些渔夫或是收那个税的人，所以他们是那个社会最低的人，他们自己没什么资格，没什么资格去那个圣殿或是当在宗教方面很高的人，他们是最弱最有罪的人，耶稣还是找他们。所以他们刚开始应该很清楚，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是耶稣还是找我们。但是很奇妙的事情，他们跟随耶稣三年，突然他们忘记了这个，他们突然觉得哦，我们还是有这个，我们现在那么辛苦的跟随耶稣三年，我们放弃了那么多，现在应该比较配合他的恩典。因为这个他们也会问，那我们现在会得到什么呢？或是在别的地方，路加福音比方说九章四十六节会说哦，谁是最伟大的，门徒们开始吵架，所以十二个门徒当中谁是最伟大的。或是在别的地方也会开始问耶稣，哎，我谁可以坐在你的右边左边最有荣耀的位置。所以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他们就忘记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最低的人越来越觉得哦，我们还是很厉害的，耶稣给我们的是应该的，耶稣给我们他旁边的位置应该是对，因为我们那么辛苦跟随他。那其实我怕我们整整还是不小心也会一样，可能我们当基督徒一段时间，可能当基督徒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每一个礼拜天那么早来教会，哇，很辛苦，或是做一些服事，参加很多小组，我们可能还是慢慢的也会觉得哎，我还是厉害，哇，这个人他刚来教会，而且他都要照顾他的小孩，都不要愿意来我们的小组，他没有我那么厉害，或是哎呀，我那么常传福音，其他的基督徒他们都很难，但是我那么努力传，哇，耶稣应该会很喜欢我，或是你们奉献很多，现在要建堂啊，但是有的教会我也看到周报下面，我们好像不是，有的教会周报下面也会写说这个礼拜收到什么数字，人会奉献多少，但是会分一个人奉献那么多，没有写名字，但是没有写名字没有关系，我自己打开周报，我找到我的数字，哦，好像我的数字比旁边那个数字更高，哦，我还是好厉害的奉献的。所以我不是批评，我就是说这个都给我们看得出来，我们不小心那个交易的那个想法，我要付多少我会得到多少，有时候会出现了。所以我们跟门徒们一样，跟着耶稣一段时间，我们有时候开始思考，那我们应该是多么厉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也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坚守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都是靠他的恩典，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交易，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他要白白的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要付什么代价。但是拣受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他的恩典，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忘记都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付什么会得到什么。其实为什么人受神的恩典那么难？我们应该要做什么？那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会找到答案，也会找到答案。你们还记得我们的家族他给这些工人三个问题，那最后的问题是你们不懂我的恩典吗？那前面两个问题还是会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坚守神的恩典。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忘记了我的应许吗？我不是按照我的应许做的吗？或是第二个问题，你们不能接受我的主权吗？这两个问题帮助我们在那个坚守神的恩典的部分。因为那个比较早来的工人，他们好像忘记了或是没有注意到神或是那个主人的应许，他们以为哦，他应该要给我们更多，但是神他一定会按照他的话会做，他不会按照我们的愿望或者我们的想法会做，他会按照他愿来给我们的应许。那为了要坚守神的恩典，我们应该要集中于神的应许，我们要认识神的应许，而且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做假定，也不要扭曲神的应许。那我们最基本的怎么能认识神的应许？你们都知道圣经当中都会遭到神的应许，所以圣经很清楚的都告诉我们的耶稣他来了，为什么？因为要得救罪人，罗马书清楚说的，或者也会说很清楚说我们透过恩典会得救，不能靠我们任何自己的功劳，所以这个都是他很清楚的表述他的应许。或者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跟耶稣的爱分开，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就会很清楚看到神的应许。所以因为这个，我们每一天最好也要打开我们的圣经。但是在这方面还是要提醒你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读经，这个又是不是教义？我们不是读经因为觉得啊，我现在打开圣经，神应该会给我更多的祝福，或者才能拿到他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每一天很努力的读圣经，我们才能得到他的恩典，那我们又是什么都忘记了。所以我们要 打开圣经是为了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能靠我们任何自己做的事情。所以为了得到这个目的，我们每天应该要读多少经文？要读一章、两章、五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我们可以读一节、一句话，但是如果这句话让我们记得，都要靠他的恩典、他的爱，那目标已经达到了。现在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们不要继续读圣经，当然你们读很多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是那个交易、那个 deal 的一部分，我现在要读多少我才能得到神的恩典，那就是读圣经没有用，因为重点不了解。好，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要认识神的应许，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交易，我们要付什么代价。而且我们读了神的应许，我们认识神的应许，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发生什么事，这些工人他们是想做一些假定，因为那个家主跟他们说，你们来工作一天，你们会收到一个银子，一件银子。但是他们看到别人工作一个小时的人拿到一件银子，他们做假定，如果他们收到一个银子，我应该会收到更多，所以他们离开那个应许的范围，加他们自己的意思。那这个很容易会在我们不小心也会发生。所以我们人，我们看神的应许，我们有问题，我们常常会超过应许的的范围，会做一些假定。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耶稣，耶稣要给我们好的，他要照顾我们， 那有的时候不小心我们会做假定，耶稣要我们好，他要照顾我们，这个是代表什么？我应该，我不能生病，或者我会有钱，但是这个是假定，这个他没有说的。他会说我照顾你，我为你好，但是如果我们加进去我们自己的假定，或那个好的意思应该是他要给我一个很舒服的生活，那我们最后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就会很失望，也会跟这些工人一样，会怪耶稣，会说诶，你不是说要给我好，为什么现在那么不好？但是这个我们就忘记他的应许，我们做假定，加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不要做。然后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很容易会扭曲神的应许。比方说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神是答应他会给我们基督徒们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常常会扭曲，哦，好像我是当基督徒我会拿到力量，我什么都能做，所以什么考试什么难的工作我都可以做，因为我拿到神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们看这个经文的前跟后，会发现他根本不是说这个力量是什么都能做，他这个力量是我们能接受任何的受苦。但是这个我们当然会不喜欢，但不知道你们可以看你们基督徒的朋友们，也许有的家庭在江壁会有这个经文，或者常常会说哦，不用担心考试都顺利，因为耶稣会给你力量，都可以做。但是这个是扭曲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给我们力量可以受苦。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做假定，我们不要扭曲神的应许，不然我们会最后跟这些工人一样，会生气，会怪神，会说这样不对不公平。我们要看他会给我们什么应许，然后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也会发现撒旦魔鬼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喜欢把神的应许扭曲他们，或者让人误会神的应许。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那个撒旦那个蛇出现了，就是跟亚当跟夏娃说：“哎，神跟不是跟你们说什么都不能吃？”但是神的应许是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不能吃。但是那个撒旦出现了，就是扭曲那个神的应许，让亚当跟夏娃怀疑神的应许，神的话。所以这是魔鬼最喜欢做的。然后我们当基督徒很容易，这个神的恩典是什么？魔鬼很喜欢帮我们扭曲这个，让我们回到那个原来的想法，都是你的，都是交易。你现在要很努力的付给代价给神，你才能拿到他的恩典。但是这样就是破坏耶稣的福音，这个就是不对。但是撒旦就会最喜欢做这个，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应许，而且不要扭曲，不要做假定，这样我们可以坚守神的恩典。然后第二个，那个早来的工人，他们不能接受那个家主的主权。其实家主他都安排好了，他有他自己的做法，但是这些工人他们开始骂他，怪他说：“哎呀！”所以他们好像忘记他们的位置是什么，他们现在好像忘记他是主人，我是工人。但是我们要接受，接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孩子们，我们不是主人。所以如果他有他的作为，我们就要接受。如果我们知道是他的恩典，虽然我们常常不会相信真的是不是交易，我们还是要服，但是我们就要接受他是主，我们是他的孩子们，我们有不一样的位置。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人不用了解一切，而且不能了解一切。有的时候看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这些人他们看最后的人那么少的工作，好像开始判断，觉得哎呀，这样神的做法不对，他们判断那个主的做法，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晚来。其实他们不是那么晚来，因为他们自己很懒，还是选择就要工作一个小时。他们那么晚来，因为没有别人要他们，因为他们是最软弱的。有的时候我们判断别的人，觉得哎呀，他没有我那么厉害， 或者我的肤色那么丰富，聚那么多小组，他连一个小组没聚，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不知道他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们开始判断，我们变成自己是主人，要判断别的人。但是我们这要接受，我们不知道神跟这个人的故事怎么样，或是我们很多年为了我们的家人祷告，也许有人一直没有信主。其实每一个人是在他的在神的安排当中有他的位置，所以我们也不一定知道神跟这个人的故事怎么样。我们当然要传福音，要祷告，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神的手中，要相信他，说他是主，要接受他的主权，不是我们是决定，不是我们要判断。所以我们为了坚守神的恩典，我们就要接受，我们不是我们的生活的主，我们生活的主还是神，而且我们人的生活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接受。如果这个我们了解，那我们比较容易也可以接受，可以忍受他的恩典，因为可以知道都是在他的手中，不是什么都我们要判断，我们要负责。那这个耶稣也会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至少在崇拜会祷告那个主祷文，但是也许你们每一天在家里也会祷告，这个祷告里面也很清楚的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我们祷告这个就是说，哦，我们接受他的主权，我们接受我们不是主，他是主，都给他。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都是他的，我们也比较容易可以接受他的恩典。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生活的主，我们都还是会一直会误会他的恩典，会一直想我们还是有能力，我们可以做那个交易，我们可以付给他什么，我们拿到他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比较容易也可以接受他的恩典。那这个也是安慰，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相信神，他在我们跟别人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达到他的目标，因为他是主。然后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太快判断别人，也不太快判断别的基督徒或者神跟别人的生活当中的作为，因为这是他的事，不是我们的。那这是今天耶稣给他的门徒的提醒，同时我想应该也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当然有一样的问题，我们那么辛苦的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来教会，要去小组，要读经，我们做很多为了耶稣，我们得到什么呢？其实你们也可以受到那个安慰，可以知道耶稣知道，不用担心，他一定会给你们很丰富的，他不会忘记你，他知道你多么辛苦。但是同时也要受到那个提醒，不要忘记，不要误会，神的恩典不是一个交易，都是因为他先劝了我们，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礼物。不要忘记，神的国度只能接受，不能赚得。那因为这个这两个部分，这两个答案都差不多一样，结束。第一个结束，放心，现在最贱的人在世界当中可能有最成功的，但是不爱耶稣的人，他们最后是最好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如果你们现在因为耶稣有一些痛苦，耶稣不会忘记你，他一定会给你。但是他一定会给你，不是因为你那么厉害，是因为他的恩典。那最后的提醒还是要记得，最后的，如果最软弱的、最有罪的人，他们最后是最前面的，不是因为他们好厉害，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不是交易，是他主动呼召了我们，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好，那我们要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这边都可以在一起，但是我们这边在一起，这个不是我们的功劳，这个不是我们的贡献，这是因为你先呼召了我们，我们可以当你们的孩子们，这个都是最好最棒的礼物。 而且这个都不是因为我们厉害，这个都不是因为我们付什么代价，这个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动的先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每天要记得是你的恩典让我活下去，是你的恩典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的，都是你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